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世界針對俄羅斯開始實施前所未有的嚴厲制裁行動。針對俄羅斯經濟打擊最大的兩部分分別是關閉 SWIFT 銀行支付系統和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在西方的資產。歐盟剛剛公布的名單顯示，在俄羅斯排名第二的國有銀行、俄羅斯對外貿易銀行以及其他幾間銀行很快將會被關閉 SWIFT 系統，但集中了俄羅斯民眾七成到八成存款在俄羅斯排名第一的儲蓄銀行未有被列入關閉 SWIFT 系統的名單中，顯示出歐盟和西方手下留情。有分析認為，歐盟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和依靠 SWIFT 系統來支付轉帳，歐盟害怕關閉俄羅斯儲蓄銀行的 SWIFT 系統將會造成能源供應危機。一些一向較為樂觀的俄羅斯經濟學者、市場分析人士都將凍結俄羅斯央行資產形容為針對俄羅斯經濟投下一枚核彈。有人稱這樣對俄羅斯經濟會造成災難性的打擊，他們認為西方制裁會造成長遠影響，它將會令到俄羅斯經濟越來越與國際社會脫歐並變得日益落後，民眾生活水準將會不斷下降，今年的俄羅斯經濟會大幅下滑。俄羅斯央行未有詳細公布自己的黃金外匯儲備的規模和組成，但很多評論都說俄羅斯央行早已經為此準備並分散了風險，包括降低美元和提高人民幣資產的儲備份額，同時儲藏了大量的黃金和美元現金。俄羅斯央行可以通過向民眾出售黃金或者將儲備的人民幣資產兌換成美元和歐元等很多方式來到應對制裁。有俄羅斯傳媒說，相關制裁的一個負面效應將會是它很可能會驚動到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令到這些國家的央行亦都會降低美元和歐元資產儲備，來到減少風險和減少依賴西方。普京當局顯然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著手應對今日的危機，與蘇聯末期和90年代的俄羅斯嚴重依賴借債度日和國庫空虛完全不同，目前的俄羅斯財政預算對外貿易和經常帳目多年來一直出超並沒有赤字，這個在世界各國中並不多見的。依靠能源收入，普京當局更加通過組建龐大的主權財富基金來到儲備資金應對黑暗一日的到來。由於俄羅斯經濟生活的很多領域包括日常生活用品都嚴重依賴進口，西方制裁所引發的盧布大幅貶值以及通貨膨脹都會造成物價大規模上漲，首當其衝的將會是俄羅斯地方，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當中那些支持普京的核心選民。但目前不清楚的是，民眾的不滿是不是能夠自然轉變成為針對普京的怒火，或者是被普京當局所利用，因為普京的宣傳機器可能會說服到民眾，讓民眾相信正是西方有意為俄羅斯製造困難，因此可以將民眾的憤怒轉移到針對西方身上。葉利欽時代的總統政治顧問薩塔洛夫撰文認為，俄軍士氣低落，普京有可能陷入烏克蘭泥沼並遭遇軍事失敗，再加上制裁可能產生的社會經濟危機，民眾抗議浪潮將會高漲起來，普京政權垮台已經為時不遠。前普京政權高官涅克拉索夫在面書上發文認為，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未必會引發反普京抗議浪潮。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民眾收入下降了一成，但是普京支持率卻上升了三成。他舉例說，在前蘇聯地區五個因為民眾抗議導致政權垮台的案例當中，有四個是在經濟持續增長之後發生，僅有一個 是因为经济衰退发生。列克拉索夫认为，很多民众仍然相信官方的宣传，俄罗斯的债务水平很低，即使俄罗斯央行的部分资产被冻结，但仍然有很多的资产可以支配。俄军虽然失利，但仍然保持对乌克兰军队的绝对优势。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无论是俄罗斯央行里面的专业高官，定是普通民众，都因此累积了很多的应对经验。西方最严厉的制裁消息传出来之后，俄罗斯民众就立刻大规模提取现款，在首都莫斯科提取卢布现金目前没有问题，亦都没有排队的现象，但很多提款机当中仍然没有美元和欧元的现金。很多储户都担心，如果经济形势恶化，最坏的形势发展将会是他们的外汇存款可能会被冻结，当局会强制要求将外汇存款按照官方的汇率来到兑现成为卢布。有报道说，一个多星期前，俄罗斯银行系统为了应对民众可能的挤提，已经准备了50亿美元的现金。莫斯科的一些银行说，提款机当中并没有外汇现钞，是因为银行来不及向提款机中及时补充钞票。欧盟一个最新的制裁举动，就是限制向俄罗斯提供欧元现钞。有俄罗斯传媒认为，苏联解体之后的30多年来，俄罗斯市场传统上美元的流通量巨大，欧元不多，一些俄罗斯银行可能通过中间商人从欧元区以外去买入欧元现钞，虽然将支付更多的手续费，但能够解决到俄罗斯市场欧元现钞短缺。但欧盟的这个制裁可能会将损害到欧元的影响，让市场减少对欧元的需求。俄罗斯金融市场分析师沃尔科夫说，西方制裁目前最大的冲击体现在卢布汇率不稳定，同时动摇对俄罗斯银行系统的信心。沃尔科夫是这样讲的。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说，这个首先体现在卢布汇率的剧烈震荡上，很多人都将自己的存款兑换成美元和欧元，这将会严重影响到银行的信贷和其他业务经营。沃尔科夫说，官方目前会努力让大众对银行体系建立起信心，如果不确定性长的时间持续，俄罗斯经济就会很麻烦了。为了不要令到金融市场崩溃和制止民众挤提，俄罗斯官方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股市至今仍然停止交易，将央行的利率从 9.5% 下提升到 20%， 要求俄罗斯出口商必须将所有收入外汇中的80%兑换成卢布，同时采取一些手段去限制外汇流出俄罗斯。金融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央行为了节约弹药，未有好像过去这样动用自己的外汇储备进入市场去阻止卢布大幅贬值。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因为乌克兰战争大幅上升，俄罗斯出口商这个时候能够获得到大笔的外汇收入，这些外汇当中的大部分被强制要求兑换成卢布之后，能够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但这些稳定汇市的措施能够坚持几耐，仍然是未知之数。大幅提升利率虽然能够令到民众安心下来不去提取卢布存款，但亦都会严重制约俄罗斯经济，企业和个人贷款都将会停顿。金融分析师说，央行现在顾不上太多了，因为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两间主要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刚刚宣布降低俄罗斯的评级。俄罗斯现在的评级水平之低已经位于阿根廷和一些非洲国家之间。有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说，中国正从这场危机中获益，因为中国从俄罗斯获取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同时，已经将出口俄罗斯的很多商品大幅提价，赚取可观的利润。很多外资和外国投资者最近的几日都纷纷表态决定退出俄罗斯市场，譬如是埃克森美夫、 英國石油公司等宣布退出俄羅斯的能源項目和能源企業的持股權。俄羅斯官方亦都採取一些措施，試圖阻止外國投資者離開和出售他們手中持有的俄羅斯資產和國債。很多西方國家已經對俄羅斯關閉領空，俄羅斯的回應是對這些國家關閉自己的領空，俄羅斯與歐盟地區和北美的空中交通因此停頓，但從歐盟地區飛往中國和亞洲，因為沒辦法飛越俄羅斯領空，亦都會為很多歐盟國家帶來煩惱。另一個制裁的舉動就是空中巴士和波音停止向俄羅斯提供飛機零件和各種的技術服務，飛機租貸服務都被停止的。俄羅斯民航機隊主要是由空中巴士和波音飛機所組成，那就無疑將令到俄羅斯民航癱瘓。在這個領域，俄羅斯沒辦法指望中國幫忙。俄羅斯傳媒說，俄羅斯民航機隊的很大一部分採取租貸方式，停止租貸服務亦都會為西方的相關領域造成很大損失。俄羅斯官方正在討論將這些租借的飛機國有化，但目前的問題就是這些飛機上的軟件系統需要定期更新，如果受到制裁影響而停止更新，這些飛機即使被國有化亦都沒辦法使用，更加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投保。停止芯片供應也將會對俄羅斯民營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造成巨大打擊。中國在這個領域同樣沒辦法給予俄羅斯提供太多的幫助，但美國蘋果手機、西方汽車等等都離開俄羅斯市場之後，中國產品可以取而代之，俄羅斯亦都可以使用中國的一些汽油採和鑽井設備來到抵制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